究竟应该报道什么呢？举个例子，家长去购物，将年幼的孩子留在车里，导致孩子高温中暑死亡。这种悲剧每年都在发生，接着就会出现千篇一律的新闻。因涉嫌遗弃致死，某某警察局逮捕监护人某某某，于某某日起诉。看到这样的报道，人们想必会觉得报道里的家长无药可救，或者一笑置之，认为自己不会做出这么蠢的事儿。这类报道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假设你要去超市，孩子在后座睡得正香，你不忍心叫醒孩子，觉得自己很快就能出来，打开车内空调后便悄悄地下了车。可是超市里偏偏人很多，你没办法按照预想的速度完成购物，孩子醒了开始在车里哭着找你，到处乱碰，想要打开车门，却误把空调关了，或者把车子熄火了。不久车内温度攀升，车外春意盎然，车内却超过了50摄氏度。记者应该报道的难道不是这些事实吗？从而促使人们思考事故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把孩子留在车里是人在特殊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报道时不能无视这一点，要走进当事人，倾听他们在痛苦中发出的声音。我想起采访横山尤加离的父亲横山宝雄时发生的一件事儿。我硬着头皮问他，如今想起尤加离是什么心情，如何看待自己把孩子带去弹珠游戏厅的行为。横山先生顿时语塞，低头不语。良久他才哑着嗓子说，是爸爸不好。面对着摄像机，他潸然泪下，仿佛在向自己的女儿道歉。我把这个场景放到了专题报道的开头，因为不久前的报道收到了观众这样的评论，把孩子带去弹珠游戏厅是父母的不对吧？你们应该播这样的内容啊。的确，弹珠游戏厅不是小孩子该去的地方，如果父母不带孩子去，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儿。可是，这是一起诱拐案，有个穷凶极恶的凶手做出了残忍的事情，不对的难道不是凶手吗？根本无需旁人指指点点，被害人家属一直在忏悔。他们为将最心爱的女儿带去了游戏厅而懊悔不已，终日以泪洗面。听到弹珠，他们内心的伤口得多疼啊。记者们的报道难道是为了对这些人穷追猛打，让众人心安理得地认为与自己无关吗？小真实失踪的时候，面对拼命寻找爱女的父亲，警察是怎么咆哮的？你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游戏厅呢？因为这些父母根本不知道足利市已经连续发生了几起未侦破的重大案件。案发前40天，小真实一家才从关西搬到了利木县，新生活刚刚开始，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足利市发生过连环杀童案呢？群马县的大泽朋子事件也是如此。那一带一向挺安全的，我到现在都无法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大泽朋子的父亲大泽中武在家属会上这样说过，他也完全不知道临县发生了未侦破的案件。朝着小真实父亲怒吼的利木县警方在之后做了什么呢？他们逮捕了奸家，对外宣称足利的三起案件全面侦破。警方消除了12年来足利地区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值得庆幸。第三起案件发生后终于逮捕凶手，全要归功于警方的执着与努力。三起案件全面侦破，13年来坚持不懈的侦查工作终于取得成果，令人万分感慨。这样堂堂正正抓捕凶手的警察获得了嘉奖，真实情况却是他们抓错了人，三起案件中只起诉了一起，但警钟从未响起。在这种外部环境下，尤加离的父母怎么可能有危机感？谁又能够责备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于七夕这天前往弹珠游戏厅的他们呢？ 不能再有小女孩无辜丧命了，我们迫切需要真相。可警视厅甚至不承认这是同一个凶手的连环作案，无论我如何报道，他们就是不承认横山尤加利事件与之前的几起案件的连续性。被害人家属召开记者见面会之前，警方拜访各个家庭做说明。在有人发表了有关松本女士证词的报道之后，他们又拿出奇怪的物证来牵制报道。为什么他们要如此大动干戈地将横山尤加利事件孤立起来？1990年，足利事件发生，1991年，蒹葭错误地被逮捕，1996年，横山尤加利事件发生。如果承认这两起案件是同一凶手所为，就意味着足利事件侦查错误，警方根本没能防止同类案件的再次发生，警视厅的颜面将会扫地。足利事件发生后，警察厅派侦查一科科长去立木县警察局当本部部长，强行抓捕蒹葭，将尚未完备的 DNA 型鉴定用于侦查工作当中。即便之后被国会问责，警视厅还是搬出了追诉时效的借口，拒不查案。他们只是怕足利事件的侦查错误被暴露吗？我想起范种事件中 DNA 型鉴定照片被篡改的事儿。如果被剪掉的 41-46 是凶手的 DNA, 九间那就不是凶手，其他证据将不再有意义。得知这个篡改行为时，我觉得自己触及了柯景言的黑幕，难道是范种事件成了警视厅重点关注的案件？面对警方与检方的施压，柯景言只能出此下策。